说了，他们家祖宗三代守着河边住，就驶船和造船，他还会绘图。那么这个叶初一说的是真的假的呢？真的。为什么他自报奋勇自我推荐呢？这玩意有原因，这就应了主席说那句话了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他呀的确是使船的，但他觉着打点鱼使点船，一是辛苦，二呢赚的太少。这个人呢志向挺远大，干点什么买卖能日进斗金，收入能多一些呢？后来跟朋友一探讨，朋友给他出个主意，说你呀手里有点钱，不如到口外你贩卖马匹。现在净打仗了，军队需要马，哎，大户人家需要马，这马是抢手货呀。你在口外能运一马来，那一匹就赚多钱，整的越多越赚大钱呢。你这一年的收入超过你使船的十年，你看有多好。哎，叶春想是这么理儿，一开始小股的弄十匹八匹的马，结果没到中原内地就出手了，赚多少的钱。而后前五前又弄三五十匹，哎，一进万里长城一到手又出去了，呵，他来了兴趣了。最后借了不少的外债，欠了不少的机会，把家里房产毕业全都卖了，凑成本钱到了口外，和我买了500匹较好的马呀。这500匹马他算了一算就发了大财了。他跟手下人一商量，手下人说了，山东，哎，这马的价格又贵，出手又快，因为这山东净打仗了。但这叶春也考虑到山东地面不太太平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，几个人就说，怎么那么倒霉呢，咱住点驿不也就得了。所以赶着500匹马正好路过水泊梁山，这下倒霉了，让梁山把500匹马给整下来。叶春他们总算跟他咕噜逃了性命啊。打那开始，这叶春又要上吊又要投河，大伙苦劝呢，说你别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叶春咧着嘴说，我欠了那么多外债，我拿什么还呢，我也不敢回老家了。大伙是这样吧，你呀先在外头漂流些日子，我们给你想想办法，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买卖，咱再捞他一笔。这叶春呢就住在济州城里，靠着借贷的一生啊，那穷透了都。他晚睡觉都骂梁山，恨透了宋江这些人，心说宋江啊，你们就是土匪，你们不是抢马呀，你们是要我的命啊，我怎么活呀，哎，想要吃粮当兵打梁山，他没那个胆子，但这口气他出不来。正在这个节骨眼，高俅贴出招贤榜去了，他一看啊，正用会造船手艺的人，我就会呀，我替朝廷尽一份力，朝廷能亏待我吗？真把大船给造好了，平了梁山，也替我出口气呀，哎，太好了。哎，他来见高俅，事先呢他没睡觉啊，绘制了不少的船图，起个名大海秋小海秋。今天果然如愿了，受到高俅格外的重视。他当着这些高级的将领这一讲解，高俅高兴，好好好，叶春呐，本帅绝不会亏待你，你放心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赏，我保你升官发财，留在我这儿。重赏叶春，把他留到金瓶馆驿，开始按照他这个图把手艺人都找了，归叶春管领，先造一只样船。那大海秋拿大木石头先造个小型的，人 人多好干活。等造完了下了水，高俅亲自前去检查。这高俅一看这个船型跟原来的船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呢不用人划，原来一人一桨就在那划船划划太费劲，速度也慢，这回改换了，改换成轮子，一艘船的左右俩大轮子跟那水车相似，用人马脚蹬，人家是小型的，每面各六个人就行，一共十二个人，嚯，全都做好了。这些人经过夜春训练的，再看喊号之后，这十二个人一起使劲，一蹬两旁边的轮子，一快如飞呀，往来自如。叶春亲自把舵，这只小船揉揉揉转了六圈，回归原码头。高俅是抚掌大笑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好，真天助我也！叶春呐、啊，你立了大功了。这船呢，我想我都没想过，我也不懂。就这样吧，这个事儿就决定了。”不惜工本，就仿照这个样子给我造船。后来决定，因为这个钱有数啊，高俅一算计，大海秋船只能制造50条。他问叶春，这得需用多少人？那有可大可小，人可多可少，如果太累舍得花钱，用多少人都行。如果适当的情况下，一般来讲需要250个人，一边125个人就拿脚踩。这种大海丘那好像一座小城啊，稳如泰山，那梁山的草寇对待这样的船无可奈何。另外船体也高，船的四周都设立护板，能挡住他们的弓箭弩箭，我们的箭手可以蹲在护板的后头，对敌人射击，可攻可守。如果有炮的话，船头船尾两旋还可以安置巨炮，这大船是安全无让啊，你放心，绝不会有事的。先造50只大海丘，300只小海丘，一指令传下去，县令船厂在百日之内必须无期交货，否则劈头来接。光传令没有用，派下数百工头啊，拎着鞭子在这监督。一天工作按现在的话说得超过16个小时。哎呀，拉风匣的，锻铁的，锯木头的，哎，干什么都有。然后把它传起来，变成一条大船。叶春是总监工，受高太尉之托，大权在握，往来于3个船厂在这监工。那军队有好几千在这维持着秩序。高俅就在济州城里听信，这块一霎时干的是热火朝天呐！你想，他们这么折腾，梁山能不知道吗？早有细作，一波挨着一波报告给宋江和吴用。宋江听完之后有点堵心啊，跟吴用和卢俊义说：“二位啊，前者小李广花荣贤弟射死天使，结果天子大怒啊，我们一片好心使得其反，两次招安不成，朝廷恨我们入辱。”因此再次大举新兵，听说了有个叫秋叶的，还有个叫周林的，又统大兵60000支援高俅。同时高俅还聘用了一个叫叶春的帮着他造船，从山东各地抽调民夫啊，现在建立1、2、3、3个船厂，如果大船造成了，势必又是一场大战，奈何奈何呀。哎，宋江犯愁了， 咱们说过，宋江一门心思的想接受招安，但这事情老是不妥，老出岔头。宋江这个心堵了个大疙瘩，一看大战在即，他也发愁，无意思索了半天。宋哥哥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他不招安拉倒吧。众弟兄讲话了，谁稀得叫他招安呢？我们还不愿意去呢。那么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我想那高俅没什么能耐，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。宋哥哥你放心，我们叫他这个造船呢，不能顺利进行下去，咱跟着搅和，拖他的石，然后倒出手来，让玉麒麟卢俊义马上操练人马，积极的备战，这不也挺好？宋江只好点头，告诉吴用：“军师，你自行安排。”是哥哥，您放心吧。卢俊义每天操练人马，把三道浦子城加宽加高，以备不时之需，让轰天雷临阵也不闲着，干什么？助炮，离着五十步就一门炮，五十步就是一门炮，炮口都对着外边。万一大队人马攻城怎么办？把三道浦子城修好了，金沙江的江岸也加固，那战船该修补的修补，让混江龙李俊、浪里白条张顺日夜不停训练水军，同时呢还拨些银子钱，也动用了不少的民书，过江之后修了一条大道，这条大道直通了济州，又宽又平，为的是梁山的义军出入方便。他们也是紧忙活，吴用呢当天晚上把古上走十千、摸着天杜千、菜园的张青、母大虫顾大嫂、一丈青扈三娘、矮脚虎王英等等等24员头领请到忠义堂。大伙儿进来一看，都是部下的将官，军师很严肃在这等着他们。大家到齐然后工作，吴用这才说：“受宋哥哥所托，把24位弟兄全都请来。什么事呢？我不用说，大家也明白，形势相当严峻。现在高俅那厮正在积极备战，如果战船造好，免不了是一场血战呢。我们不能叫他顺心，也不能叫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。我的意思要火烧船厂，拖住他的后腿。这件事就交付你们24位了，你们分作4组，每人带着20名弟兄，多带人火之物，夹杂到民夫之中，混进3个船厂。那么具体怎么放火、怎么破坏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我相信各位弟兄都有才能啊，好不好？石谦一平把小脑瓜一晃：“军师哥哥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们了，万无一失。”
好，
你们今天就可以准备马上下山，事成之后我在忠义堂摆酒给各位弟兄接风。
得令得令得令。
石谦和王英等人又在弟兄们当中选拔出精干的那些义军，组成了敢死队，又名叫放火队，100人偷偷地下了水泊梁山，化妆成民夫，有的光脚，有的穿草鞋，服装不一，暗藏利刃，最主要的飘飘也好，推车也好，里面都是引火之物。要说石谦那经验太丰富了，暴打前敌没他的份儿。要讲究高的高去陆地飞腾探听个消息搞个破坏，谁也不如他，那鬼点子极多呀。摸着天杜迁也不次于石谦，他俩总负责。书说简短，
到了船厂附近了。因为他们穿着便装，脑袋上不贴贴不站字，谁知道是水泊梁山的人？放眼这么一看，好家伙，男女老少出来进去是络绎不绝呀，扛原木的，扛木板的，拽材料的，推车的，担担的，都在这干苦役活。那些当官兵的监工手里拎着鞭子，快点快，别他妈磨蹭，啪啪过来就是两鞭子。民夫们敢怒不敢言呢、啊，就跟那没尾巴的牲口差不多少，就知道干活啊。哎，众人看在眼里，然后分了工了。石谦跟摸着天杜谦说：“我兄弟，咱哥俩是正副头领，我是正的，你是副的，是不是你得听我的指挥？”石大哥：“当然我得听您的了，您说吧，怎样分派小弟？”我说：“咱这么办，我交给你20名弟兄，这些人当中你随便挑，挑那精干的有经验的啊，偷偷的潜入济州城。你有俩任务，如果你见着船厂着了火了，官兵肯定出城前来救火，那时候济州城就空虚了。你一在城头上放火，再在太尉那便帅府放火，烧他个王八日的，紧接着把草料场给他点着了，人尸马位全给他烧了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好嘞，这件事交于小弟，我负责到底了。”石谦说：“你想什么办法混到城里我不管，外边火烧船厂的事包在我身上了啊，咱哥俩分工了，分工了，再见。”摸着天杜鹃带了几十人走另外一条路，他们怎么混进济州那是他的事。单说石谦回过头来跟手下人说：“各位啊，我到了里边咱不能忽堆呀、啊、就得分散行动啊，今天主要是摸底，明天晚上半夜子时开始放火，从哪儿放火最有利你们也自行安排，到了时候就在这儿不见不散，如果万一在这见不着，回梁山咱再见面。各位分散分散吧。”“是，等等等等等等。”分头行动，石谦带了俩人，化妆成民夫，他那个损样也不引起旁人的注意，带着破帽子，披着麻袋片，光着脚丫，把裤腿往上一挽，满脸上抹了点滋泥，然后到山坡选了几棵不太粗的树，伐倒了树头树根砍下去，这几个人抬着，石谦也帮手，直接赶奔船厂。等来到船厂门前一看，这能有200-300官兵，瞪着眼睛鼓着腮帮子，监视着出来进去的每一个人，他们也怕出事儿。这人家帮一伙的出来进去的川流不息，石谦他们刚到，被一个当兵的就给拦住了。“这样哪儿呢？哎，我们1号船厂的，怎么瞅着你眼生？我们昨天刚应征来的，往哪儿送木头？是我们王头让我们伐几根树，他有急用。”“王头是王麻子吗？”“对对对，就是王麻子，进去了。”还得说石谦经验丰富，对答如流，上面也没检查，就把他们放进去了。到了里边，靠着河岸，这地方大透了，谁管谁呀、啊？随便溜达。他们一看旁边有个大木头堆，把伐的这树干搁在木头堆上，一使眼色，分头行动。单说石谦转悠来转悠去，到那工棚了。一瞅那工棚，一眼望不到边呢，从河边一直到半山坡，有不少的妇女在那做饭，有不少缝衣服的，一个个是蓬头垢面，形同乞丐呀，那都惨透了。 石村找来找去，找到伙房来了。你看这大工棚，
哦，吃饭的地儿，就在这放火。寻不到厨房，他一看，那也就叫厨房得了。
那吃的什么玩意儿？皮皮的一闻一股邪味儿，
跟那有牲口差不多少。老百姓可遭了罪喽。他一看这大厨房里边有油，有引火之物，自己也带了硫磺焰硝爆竹引火之物。石谦放火也不是一回了，经验丰富，踩了踩道都看好了，然后他退出去了。而时间不大，就听见梆子响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开饭喽，开饭喽！得分批吃饭，要不人太多又怕耽误活，有一部分进来吃饭，其他的人还照样干活。这时间多好，刚来就赶上吃饭了，心说我凑凑热闹，跟着大队的人挤进那大棚里头，先找了个碗一双筷子，排着队等着领饭。那饭都发霉了，皮皮的一闻都刺鼻子，一人还有不多的咸菜，一碗像清水那样的汤，就是这些，爱够不够。哎，他也领了一点，勉强捏着鼻子喝了两口汤，吃了点干粮，日子就往西转了。这一天十天也没闲着，终于把情况摸清了，心说这明天半夜子时动手啊，还得耗着，找个地方养精蓄锐去了。他肚儿也小又聪明，上哪儿发现他去？书说简短，第二天又熬过了白天，到掌灯之时，石谦一看差不多了，马上采取行动。